请收听有声书《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》，唐丹红和桑杰家著，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，由学医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端影播讲。
201页，满手的血捏在糌粑里。第二天早晨，中国士兵再次过来继续搜索活人，继续喊话，结果还真有活人在回应。我也开始爬动。这些来搜索的人除了士兵以外，还有中共的干部，以前我跟他们见过面。这些干部看到我非常开心，不是因为我们认识，而是因为抓到了我。他们把我带到罗布林卡正门那边，所有被抓捕的人都集中在那里。他们把这些俘虏分了类，噶夏政府的工作人员被指定集中到一堆，普通民众分在另一堆。大部分噶夏官员和公务员都被抓了，然后他们用绳子把普通民众捆绑着押走了。见那些民众被押走时，我还想，他们会不会要把这些藏人拉去枪毙了？会到什么地方去枪毙呢？想这些的时候，我并不感到恐惧。我们这些噶夏政府的人被留在原地，被很多士兵看守着，稍微动一下就会遭到殴打。直到太阳快落山时，才来了一辆吉普车，把其他人都带走了。可他们没让我上车，我继续留在那里。由于流血，我用衣服裹了伤腿，进血被太阳晒干后，衣服收得紧紧的，使我痛得厉害。我想把衣服解开，可根本就解不开。其他俘虏都被带走了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。这时我看到不远处有个叫雪康曲中的人，他过去是噶夏政府职员，后来投靠了中国人，替中国人做事。我认识他，就只好叫他曲中啦。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。我说，他们把我丢在这里，我快要死了。他就派来了一人，那个人也一句话没有说，背起我送到了夏丹拉康。所有的伤患都在那里面。这间房子可以容纳500-600人，伤患很多。我去时没有空隙地方，满地都是伤患，密密麻麻躺在地上。由于都是战俘，没有救治，满地都是血。当天晚上我就待在那里。第二天早晨送来了一碗茶和一碗糌粑。由于好几天没吃东西，当即不管3721，拿着糌粑就拌着吃，手也没有洗，满手的血捏在糌粑里，糌粑就像涂了红颜料的朵玛一样。这手上的血不仅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血，手接触到了满是血污的地板，上面有很多人的血，也只得硬着头皮把糌粑吃了。吃完饭后，伤患们得到了治疗，受伤严重、当场无法医治的伤患要送医院。来了一辆轻型卡车，车上有几个士兵。士兵们跳下车，把我和另外一个人像扔麻袋似的扔进了卡车。伤口痛得钻心，车行驶时晃得厉害，疼痛更加剧烈。就这样，我被送到了拉萨人民医院。宁可死，我也要身体完整。在人民医院，普通受伤民众被关在一间大屋子里治疗，我和其他噶夏职员分别关在别的地方。人民医院的门口有士兵把守，我被关在一间很小的房间里。医院给我发了白色的衣服，换下了我自己满是血污的衣服，给了我一条毯子，一半铺在地上，一半盖在上面， 除此之外屋里没有任何东西。三月的天气冷得我无法忍受。早上护士会送来开水和糌粑，如果你动作稍慢，送餐的护士就走开了，再不会理你。若你先要了开水，就领取不到糌粑了，因为护士已转身走了，所以你得先盛糌粑，再倒开水吃。我称其糌粑，其实是喂马的饲料。接下来开始为我治疗，我的腿骨被打碎了，有很多碎骨在里面，需取出来。他们用钳子直接取，痛得我死去活来。医生对我很凶，大骂我说，看看你们都干了什么，可我们还在为你们治疗。第三天，我实在无法忍受，就和医生吵架。我说，我不要你们的治疗，你们这不是在治病，而是在复仇。我大声争吵时，过来了另外一个医生，他说，你喊什么？我说他这样弄我，就把前头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。后面来的这位医生说，他不给你好好治，我来给你治吧。这位医生比前面的那个好一点。我看到好些伤患被截肢了，很多人的伤看上去根本没必要截肢，可他们都被截肢了。有一个拉萨警察，胳膊受了一点轻伤，用纱布挂在脖子上，看上去并不严重。有一天，我看到他的胳膊也被截了。我问他，你为什么要截肢？看上去你的伤并不严重呀。那位警察说，那些医生说要截肢，我没有同意。有一天他们给我治疗时，突然在我嘴上污了什么东西，我眼前就出现了很多精彩的画面。等我醒过来时，躺在床上，胳膊已经被截掉了。过了十几天，医生也说我的腿得截肢。我当即说，不，我的腿不截肢。医生说，要是不截肢就会死掉，但我坚决不同意。我说，宁可死，我也要身体完整。我认为他们只是在整治我。接下来有两三天，医生不给我治疗，我还是坚决不同意。后来他们继续治疗，腿的一段骨头已炸碎了，无法连接起来。医生就把碎掉的骨头分头切断，切割骨头时没有麻醉药，来了两个医生，一个按着我，一个拿钳子，那种切割铁条的大钳子，夹着一用力，骨头飞得老高，我被痛得晕了过去。最后腿好了，没有截肢，没有后遗症，这可以说明他们最初就是在报复，故意折磨俘虏。手术几天后，他们开始对我连续不停的审讯，你的同伙是谁，你干了什么等等。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左右，然后我被带到了军区看守所，在军区看守所关了几个月。被送进酒泉监狱。1959年10月，包括我在内的数千藏人被押送往中国，押送的车辆很多，都是卡车，从罗布林卡出发，每辆卡车上装了30多名犯人，车厢前后都各有两个持枪士兵，每两三辆卡车间隔一辆军车压阵，虽不能细数，但大概几千人没错。冬天一路大雪，冷得不得了。在一个叫诺远或广远的地方，有一个火车站，开到那里让犯人们下了卡车，进行登记分组。我这一队共有76人，绝大部分是噶夏政府官员、各寺院的僧官、各地方噶夏官员等。我们被关进了火车后面的货柜里，漆黑到什么也看不见。由于车柜里伸手不见五指，加上一路劳累，无法知道走了多长时间。有一天火车停了，叫我们下了车，我们才知道我们这76人被押到了酒泉。 然后来了两辆卡车，把我们又押上卡车开去监狱。其他几千藏人不知被送到什么地方了，据说被送到新疆、兰州等中国不同的地方。从火车站到监狱大概有三四十公里，监狱非常大，是1956年建的。那个地方夏天特别热，冬天特别冷，土质非常差，是黄土，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个村庄，好像那里无法生存。送我们到那里被称为劳动改造，真正目的是想消灭我们。监狱总共关押了大约1000多名犯人，除了我们76名是藏人，其他大部分是中国人。中国犯人押到监狱关一段时间之后，又被押到别的地方，而我们这些藏人则一直关押在那里。犯人的主要工作是开荒种地，农田都是在荒地上新开的，早上太阳出来之前就必须到田里，晚上天黑之后才被押送回来。劳动很重，每人每天要完成规定的耕地任务。我的伤还没有好，去医疗室看医生时，医生问怎么了，我说是被炮弹碎片炸中的。医生痛骂我一顿，不给我治疗。我的腿就这样没有得到治疗，最后竟然还是痊愈了。在监狱，不但那些监管人员非常小看、歧视藏人，我们还会受到中国犯人的歧视和欺负。我们刚到监狱那时不懂汉语，白天好好劳动完成了任务，可晚上回来总结一天的劳动情况时，听到中国犯人不停地说老藏民，然后我们老是受到监管人员的呵斥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这些中国犯人在骗人，他们告诉监管人员老藏民没有完成任务，其实没有完成任务的是他们，我们的名字变成了老藏民。和我们关在一起的中国犯人主要是国民党军人、国民党的官员和大城市的刑事犯等。共产党关押他们的目的跟关押我们一样，不是所谓的劳动改造，而是想彻底把他们给消灭了。这些中国犯人会问我们这种问题：你们吃过粮食吗？我们回答不吃粮食吃什么。他们说你们不是到山上打猎吃肉吗？他们认为西藏非常落后，什么都没有，很小看我们，喜欢对我们吹嘘油饼怎么好吃之类。其实我们已经吃过世上很多种饭餐。他们还问我们你们见过房子吗？我们就说没有房子我们怎么会有全世界都著名的布达拉宫。他们对西藏一无所知，以为所有藏人都靠打猎为生。不过据说藏人枪法很准，他们说。他们当中有一个叫高士元的人，以前是国民党官员，他有文化，对西藏非常了解。犯人里只有他知道西藏的情况，不太歧视我们。如果一个人是因为胡作非为而被关押，会有后悔的痛苦，但我们不是。我那时心里常想，我们自己人之间也这样说，我们不是因为杀人放火，不是因为偷盗进的监狱，我们是为了藏民族和西藏国家的事业而坐牢的，所以我没什么后悔的，没有太多个人的悲伤，是中共制造了痛苦，使我们失去了自由。我只希望，而且我相信达赖喇嘛已经到了印度，总有一天太阳会升起来，会有人来打开监狱，把我们放出去的。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想的。只有在收到从西藏寄来的家书时，我特别难受。家书让我想起家，那时每月会收到一封家书，那个时候非常痛苦，好容易让心静了下来，又收到了下一封信，又再次勾起对家的思念。家书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刺痛我的心，所以我给家里回信说，我并非杀人抢劫而入狱的， 你们非常清楚我为何坐牢了，所以不要为我担心，今后再不要给我写信，我也不会给你们写信的。”这封信发出后，家里的信反而更多了，一封接一封。我们躺在那里慢慢死去。白天劳动非常繁重，根本没有休息时间，晚上回牢房后还要学习，内容主要是东风压倒西风，西方怎么可恶，中国怎么幸福，中国没有债务，中国国泰民安，中国强大，世界上中国最伟大等等之类。有时也听到一些关于西藏的消息，我们知道他们讲的不是真的，报纸上的也是假的，没有人相信，但还是得听，没有办法。由于根本不相信，所以当成了耳旁风。除此之外，还要讨论谁没有完成劳动任务，谁在白天说了什么等等。讨论来讨论去，直到晚上12点后才结束。每天如此，夏天还行，冬天非常冷，更加难受。监狱里的伙食标准是每个犯人每月八斤粮食。八斤，这是一个月的口粮。这八斤分给30天，每天有多少？早上出工前是吃面，说是面，其实跟我们现在的洗锅水一样，还每人只有一碗。中午饭是一杯开水，一个馒头，一小碗菜汤。这个馒头不是面粉做的，还混合有其他植物粉。菜汤其实是猪食。1956年修监狱的时候，监管的军人养过猪。我们到监狱时没看到猪，不知道是宰了还是怎么了。但他们养猪用的菜叶、野菜等还堆在房顶上。我们吃的菜就是用这些已经腐烂的差不多的东西做的，做出来的菜汤黑黑的，还没有盐。劳动非常重，不吃就只有饿死。晚上回来后又跟早上一样，只有一碗面汤，肉油之类的别说吃，见都没见过。由于过分饥饿，满脑袋里想的都是食物。出去劳动时，我们是排着队，往返有士兵押送。在路上看到一点绿色的草什么的，就飞快地捡起来塞进嘴里。耕地时挖出土的虫子也飞快地捡起来往嘴里塞，不然就会被别人捡走。虫子塞进嘴里时还在动，也没功夫理会就嚼。我们从西藏穿来的靴子、皮袄等，上面的皮子都被吃了。尽管皮袄的毛全部被拔掉后，皮子就像纸一样薄，还是都吃了。头一年，因为以前身体底子比较好，尚可以承受。从第二年年底开始，不要说劳动，连上厕所的力气都没有了，腿也抬不起来。虽然不能劳动，我们还是被强制赶到农田里。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病得很厉害，他腹部肿胀剧痛，不但得不到医治，监管人员还要折磨他，把他赶到田头躺在那里。由于无法忍受病痛，他请求大家用石头砸他的头，砸死他。我们不能那样做，但我们真的希望他早点死去，活着不如死了好。后来所有人都卧在床上站不起来了，每天有一两个人死去。我们不分昼夜地躺在那里慢慢地死去，我也快死了。人饿到极点时腹中会疼痛，但到死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痛苦了，也不会叫喊，别人很难察觉。一般是在早上发现有人已经死了，早上看到谁没有动静，我们就叫唤他，如果没有回音，就把手塞进他怀里触摸， 身体稍有温度就说明还活着，若身体凉了就是死了。每天都有人死去，尸体就摆在那里，还活着的人无力动弹，开始私底下不停念叨，我们不是因为杀了人放了火而被关押的，意思是事业未尽，暗示饿得实在不行，吃死人。有一天我饿得实在不行了，心想吃尸体，在厕所边上有一具尸体，我本想直接用嘴啃，可身子只觉麻麻的不敢啃，又没有刀子之类的，就想去揪下死人的耳朵吃，但是由于长期饥饿，我的手根本没有力气揪下死人的耳朵。另一方面，人死后好像耳朵都变得很硬，揪不下来。就这样，我们一共76个人，饿死了53人。拉萨扎什监狱。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，我们肯定自己也会死在监狱里，根本没有活着出去的想法了。1962年10月的一天，从西藏来了一个干部和几个士兵，三年前就是他们送我们到监狱的。这个干部是藏人，几个士兵中也有藏人。那天他们来见我们，说你们要返回西藏，先休息一下。当时只说把我们带回西藏，没说清楚带回西藏的什么地方，也没有说什么时候离开监狱。听说要返回西藏，大家非常高兴。从那天起，我们早上一起床就把行李打好，然后等着走，监狱也没让我们出宫。但是一直等到晚上也没有人来接我们，由于太激动了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我们一直聊到深夜，躺下来睡不着又坐起来，其他人也坐起来说话，天亮之前我们就都起床了。每天如此大概等了一个星期，这么长时间的兴奋下去，怕是会兴奋而死。出发前两天给我们每人发了大约三斤炒面，说是路上的干粮，可我们拿到食物后忍不住吃一点，再吃一点，这样没过一天就把干粮全给吃光了。结果在路上到了有饭馆的地方停了车，押送我们的人要了点开水让我们吃饭，我们却拿不出干粮了，问我们怎么没有干粮了，我们说都吃完了。他们把我们痛骂了一顿，但还是给我们买了馒头吃。回西藏后，我们被直接关进了拉萨扎什监狱，他们通知了我们的家人，每月15号有一次探监，家人来探亲的时候可以带一些衣物食品。由于我们三年来没有吃过有营养的东西，所以家人带来的比较有营养的食物，如干牛肉、酥油之类，肠胃无法消化，吃一点马上就会拉肚子。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吃一丁点，不然会腹泻。在扎什监狱的头一两年非常艰苦，每天只有一次上厕所的机会，其他时间都关在牢房里，马桶也放在牢房里。监狱窗户是用砖瓦堵着的，牢里没有阳光，也不通风，人整天被关在牢里，长期下来所有人都变得非常苍白，骨瘦如柴，走出牢房时冷得发抖，眼睛也无法睁开。虽然艰苦，但我总是想，我这是做了该做的事，也是一种成就。西藏若是强大的话，有可能不会沦陷，但我们由于不够强大而失败了。对于个人而言，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，所以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。大概在1963-1964年间，监狱带我们犯人去布达拉宫前面的展览馆参观。在展览馆， 我们看到了揭发班禅喇嘛的展览，展出了枪支等东西，说班禅喇嘛准备逃往国外什么的。看到展览馆展出的有关班禅喇嘛的东西，并对班禅喇嘛进行批斗，我们暗地里其实很高兴，为班禅喇嘛也在为我们西藏民族做这样的事情而感到高兴。后来在监狱里也零星听到了一些有关七万言书的事情。1965年左右，有几个参与撰写七万言书的前噶夏官员被送到扎什监狱来了。班禅喇嘛的随行之一季静美被关在我们隔壁，我们互相看到了，但不能交谈。他们上厕所的时候都有中国人监控，连监狱工作人员都不让与季静美他们接触，更何况我们，根本无法接触。有关班禅喇嘛的情况，我们在监狱了解的非常有限，只听说班禅喇嘛在遭批斗，被押到中国去了等等一些很零星的消息。一边劳动，一边学习，一边枪决。1962年从酒泉监狱转到拉萨扎什监狱后，一直到1965年，我们都是被关在牢房中的。1965年，监狱方面放我们从牢房出来，组建了劳改队，带我们去离监狱3公里的地方搬运石头。刚从牢房出来那阵子，我们路都走不稳，长期的关押使肢体差不多废了，即使连走都走不稳，可还是命我们去背石头回监狱，故意折磨我们。石头要过秤，若没有达到规定的斤数，又要挨骂。背一天石头下来，累得精疲力竭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想，明天我肯定起不来了。但第二天还得起来，再继续去背石头。在监狱中最难熬的是春季后有3个多月的大型集体活动，每天除了繁重的劳动，还要加上学习。所谓学习，就是自我检讨、检举、揭发和批斗，总结汇报一年来你的思想改造的情况，劳动中努力的情况。首先自我检讨，然后犯人之间相互检举揭发，接着进行批斗。要是你不说话，就斥问你为何不发言；要是你按照中国政策照本宣科发言，他们就说你水准都这么高了，怎么进了监狱；要是你说实际情况，就指责你欺压别的犯人。所以你得说谎检讨自己，也检举揭发别人造谣等等。学习中一边批斗，一边判刑，一边枪决，持续3个多月。如此这般，竟觉得平时单背石头还轻松一些，背石头加上学习就更折磨人了。在文革年间的有一次学习中，他们问我对文革有什么意见，我说刘少奇获胜或毛主席获胜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，我没有任何值得高兴和伤心的事，因为我是反抗共产党的人，所以毛主席把我关进了监狱。如果刘少奇掌权，由于我反抗中国人、反抗共产党，那么我相信刘少奇也不会放过我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刘少奇或毛主席掌权，我都没有任何意见。我发言之后，他们批斗了我，说我侮辱社会主义的劳动改造，说你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改造，是社会主义道路提供食物让你劳动改造，在旧社会和国民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吗？诸如此类，把我斗了很久。从监狱出来，我在拉萨的监狱中关了17年，在烈买日库关了1年，在无业队关了2年，总共是20年。 1979年满了20年刑期时，我被提前释放了三天，说是特殊照顾。1979年他们释放了所有1959年抓捕的人。释放的那一天是藏历年三十，第二天是藏历新年初一。释放时他们说，你改造至今，回去以后不能忘掉改造过的事情，并规定家在拉萨的犯人可以回家，不过藏历初三必须要返回监狱。我的家在拉萨，家中母亲已经去世，父亲还在，我就回家了。回到家时，父亲病卧在床，我走到床前叫了一声巴拉，他问我，你是谁？我回答说，我是丹巴索巴。父亲说，你干嘛回来了？他以为我是越狱回家的，吓坏了。我回答他，我是释放回家的，行李都放在监狱中，不能带回家来。我坐下来和家人们聊了很多很久。第二天就要过年，家里没有过年的食物。父亲对我姐姐说，你在柜子里找一下，那里有一点米。我的儿子回来了，明天新年初一，我们为他做米饭。我帮姐姐一起找，家里什么也没有，除了一块黑布袋里大概有一斤米。我问父亲，是不是这个？父亲看后说，是这个没错，三年前一个朋友给我的，我希望你回来后吃，所以一直保存着。第二天我们煮了这点米，做了米饭，米太少了，根本不够我们吃。家里还弄到了一点糌粑，吃糌粑时我看到糌粑也只有一点点，如果我吃了，他们就没有吃的了，所以我也没有了胃口。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几个比我早出狱的朋友知道我被放了，来看我。他们有的带了茶来，有的带来了饼子，有的带来了菜，凑成了我们藏历初一的饭。父亲他们因此也吃了一顿饱饭。我在家一直待到藏历初三，很多人送来了各种食物，结果我吃病了。因为监狱中吃不到这些食物，所以猛吃了各种食物后反而生病了。返回监狱时我还带着病。当时虽然所有在1959年被抓的藏人都被释放了，但是他们还是必须要住在监狱。星期天，这些刑满释放犯可以去拉萨，家在拉萨的可以回家，家不在拉萨的则一大早背着早餐和午餐的饼子，来到八廓街，围绕大昭寺转几圈，然后在街边休息，买一杯甜茶，吃从监狱中带来的饼子。那时买吃的需要粮票，他们没有粮票，买不到任何食物，只能吃从监狱带来的饼子。吃完后他们就回到监狱。我在拉萨有家，看着他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，心里非常难受。拉萨的路都改得面目全非了，大昭寺除了释迦牟尼佛像是以前的样子，其他的全部都被摧毁了。拉萨的很多房子也被摧毁，说是领主的住宅。我们村的很多房子也被摧毁了，这真是愚蠢的行为啊。房子怎么了？摧毁房子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房子不让领主或藏人用，他们中国人也可以用啊。到了印度，出狱后，我并没有去印度的想法，因为我认为中国不可能让我去。1979年，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了西藏。当时我的一个亲戚在印度，他请代表团的人给我带来一封信，信中希望我到印度探亲。统战部一直监控着访问团，所以这封信的情况，中国干部们知道。有个干部问我信中写了什么，我告诉他， 我在印度的亲戚听说中国释放了所有1959年的犯人，因为中国公布了释放名单，名单上有我的名字，所以他们知道了我还活着，给我写了这封信。信上说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请到印度探亲。那个干部问我，你去不去？我就说，我可以去吗？他说，不是开放探亲了吗？大家都在来往，你不知道？我当时真不知道，没有相信他的话，所以我没有回答他，这事就这样搁在那里了。后来这位干部又来找我，问我回信了没有，我又问可以回信吗？他说，人都可以自由来往，写信有什么问题？还问我你去不去印度探亲？我说我想去探亲，但是我没有护照。这个我可以帮你，他说。就这样，统战部的人给我办了护照。统战部的人促我去印度探亲是有目的的。第一，中国对释放1959年的叛匪进行了大量宣传，而我正是一个59年的叛匪，之前又是噶夏政府职员，出去有很多人认识我，让我出去，这样外界会更相信他们的宣传。第二，我在印度的亲戚当时是流亡政府的噶伦，放我去探亲也是为了统战我的亲戚。我走的时候，中国干部说，在那边要是遇到什么困难，你可以找中国大使馆，他们会帮助你的。要是你的亲戚愿意回来，我们也是欢迎他的。而且还对我说，你探亲回来后，我们会给你安排工作。我虽然有了中国护照，可是申请印度签证需要3个月时间，我急不可待。从尼泊尔偷偷到印度来了一次，这是非法的。而亲戚他们当时又去了拉达克，不在达兰萨拉，所以我又回西藏去了，继续申请赴印度的签证。3个月以后，我获得了签证，再次到了印度。到达达兰萨拉时是早上，早餐后我正准备去申请拜见达赖喇嘛时，达赖喇嘛已经派人来叫我了。由于尊者办公室在各车站安排有人，及时汇报情况，所以尊者已经知道我到达兰萨拉的事了。下午1点钟，我拜见到了达赖喇嘛，在尊者那里从下午1点一直待到5点。达赖喇嘛向我询问了很多有关西藏的情况，我却没能详细向尊者介绍。因为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，我既高兴又紧张。达赖喇嘛还对我介绍了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所做的工作情况。拜见时间快结束时，达赖喇嘛说，你回住处后做一些提纲笔记，明天我还要见你。第二天再次拜见达赖喇嘛时，我汇报了我所知道的、亲眼看到的和听到的有关西藏的情况。我们没有提起我的经历和所经受的苦难。达赖喇嘛问我，你打算回西藏去还是要留下来？我回答说，我要听从您的指示，我不会独自决定。您叫我留下来，我就会留下来。您叫我回去，我就回去。其实我出来时的想法本来就是这样的。然后达赖喇嘛问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我回答，家里有父亲，但是有其他兄弟姐妹在赡养，除此没有任何人。尊者说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你留下来在这里工作吧。拉索，是，我回答。我在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工作了9年，在印度南方芒高特难民定居点担任地方行政长官4年，在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工作了2年后退休了。退休之后，我到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工作至今。流亡印度后，我在1984年结了婚，但到2001年我们离婚了，之后就再没有结婚。现在我年岁已高，不想再结什么婚了。 我对中国民众没有什么话说。中国共产党政府给我们西藏人制造了目前的困境，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。我们无法接受和忍受，从共产党占领西藏起，一直在进行灭绝西藏民族的政策。前面我所讲述的只是我个人的亲身经历，我亲历的中国共产党对藏人的迫害，对西藏文化的摧毁等情况，而我所讲述的这些都是事实，没有任何加工。如果你们有疑点或者需要解释的情况，我可以一一给予完整的回答。如果你相信以上讲的事实，那么大家就应该为未来不发生类似的事情而给予藏人支持。说实在的，我不恨所有的中国人，中国民众和我们一样没有权利，也陷入了困境，但是我不会忘记掌权者们的不公和欺压。